第二一八旅派出四三六团前往增援南怀化，董其武率领着四二团继续执行反击作战任务。团长李思温命令一营营长张士珍部为主攻，三营后续跟进，二营为预备队，全团冲进了位于南怀化西北方向的龚家庄。龚家庄里的日军没有想到中国军队会直接冲进来，慌乱中开始向村外逃，遭到预伏在村外的三营官兵的截击，双方混战在一起，日军死伤狼藉。三营七连连长杨子希、九连连长范希文等百余名中国官兵阵亡。接着第二一八旅继续向东尼河村攻击，将村里正在吃饭的日军歼灭大半，可随后就受到日军坦克的反击，部队再次出现巨大伤亡，董其武旅长负伤。
此时在忻口一线，中国军队中央兵团的所有阵地都已经处在日军不间断的凶猛攻击下，在弹片横飞的前沿阵地上，一颗子弹射进了第二十一师师长李先洲的左胸。时至中午，我与郝军长、庄村夫团长在半山腰观察敌情，我正在与团长讲话时，突然感觉有个东西碰了我左胸部一下，当时也没有注意，就同他们往山顶爬。郝军长发现我背后有血，大声说：“李师长，你受伤了。”我说没事儿，好像是什么碰了我一下。还说没事儿，子弹都从你的后背穿过来了。郝军长说着给我吃了点白药，这时我还清醒，当包扎时我就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了。士兵们把李师长抬下山的时候，军医认为胸腔里有淤血没有流出来，要求把昏迷的李师长头朝下抬着以控出淤血。士兵们不忍心这么做，还是头朝上抬到了后山师部。接着李先洲被转到了汾阳一家美国教会医院，院长亲自给他做了手术。沿子弹从左胸进入后背出来时，李师长恰在呼气之瞬间，心脏向回收缩，子弹在肺叶中间穿了过去。若是在吸气的瞬间，子弹就会打穿肺脏，当时就完了。两个月后，李先洲伤愈归队，晋升为第二十九军军长。
十五日，左翼中国军队第十师的大白水村阵地受到日军在三十多辆坦克引导下的持续攻击。中国官兵最痛恨的就是日军的坦克，他们打坦克的山炮很少，只能在阵地前挖出很深的反坦克壕沟。日军的坦克被阻挡后，中国官兵便用机枪向日军步兵射击，壕沟的底部很快就被日军的尸体覆盖。中国守军为对付日军的坦克使用了各种方法，先往坦克上浇汽油，再投以手榴弹，或是冲到坦克前面把手榴弹塞到履带里。抗日战士为了往日军坦克履带中塞手榴弹，手指被碾断者有许多人。李默安的第十四军第十师，其武器装备在中国陆军中可算精良，每个步兵连有九挺捷克式轻机枪和七十五支中正式步枪，每个重机枪连有六挺马克沁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这使得每个营的阵地上能够配备二十七挺轻机枪、六挺重机枪、两门迫击炮和二百五十支步枪，另外还临时配备了两门德制的战防炮。但是面对日军坦克的集团冲锋，大白水村阵地还是危机重重。有限的反坦克战防炮击毁了几辆日军坦克后，立即招致日军报复性的炮击，十几门大炮集中轰击，雨点式的炸弹、炮弹和飞机上的机枪子弹 不过十几分钟，就把一个战防炮排阵地炸得血肉横飞，尘土漫天。战防炮排的官兵完全与阵地共存亡，无一幸存者。日军在炮击之后趁势冲锋，冲锋时竟把从中国百姓那里抢来的大群牛羊赶在前面挡子弹。第十师官兵与日军在大白水村里激战多时，大白水村阵地依旧在中国守军手中。
一样是这悠久年代的风，一样是无尽的呻吟和寒冷，多年屈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但是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董其武旅长负伤之后，孙兰峰接替指挥。第218旅奉命攻击威胁中国守军进攻的旧河北村日军的阵地。42团攻入村庄之后，在一座院落里发现了数名脸上抹了锅灰的妇女，其惊恐万状的样子令官兵们心里十分酸楚。攻到最后一座大院的时候，残存的日军龟缩在内不肯投降，突然从院子里面跑出了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中国官兵的射击骤然停止。小女孩来到我们面前，声音颤抖地说，院子里的日本鬼子叫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开枪，他们就向西北走。我们照顾好小女孩，仍用中国话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等语，但是仍不见动静。最后两位旅团长商定，派人上房投弹歼敌，随即竖起了梯子，20余人上房顶，伏在外坡向里投手榴弹。敌人虽多死伤，但是始终不肯投降。垂死之敌不肯投降，见房顶上有人，即由房内向房上射击，致使伏在房上的三排排长张玉山等10余人壮烈牺牲。我军决定火烧大院，全歼该敌。大家积草堆柴，引火烧房，十几分钟，院内的敌人使得全歼。
忻口激战的同时，根据第二战区的作战计划，八路军继续深入敌后顽强袭扰。第115师第344旅将从灵丘方向开来的130多辆日军汽车堵在了小寨村附近。尽管日军派出一个大队增援，但是第344旅死顶不退，日军被迫撤回了灵丘。该师独立团和骑兵营在广陵以南的冯家沟伏击了日军第五师团的第二运输队，毙伤日军100余人后，先后克复广陵、紫金关、义县、灵丘和玉县。八路军第120师在忻口的右翼先后占领了攻击忻口日军的数个后方要点，并向原平附近出击，破坏了大同至太原的公路，严重打击了日军后方补给线。但是忻口全线的关键支撑点南怀化阵地仍在日军手中。
15日晚，卫立煌严令郝梦龄16日出击，必须夺回南怀化阵地。出击的时间还是午夜2点，这几乎是中国军队孤注一掷的反击。
与14日的情况一样，中国军队刚刚发动反击，日军的大举进攻同时开始了。担负反击南怀化阵地任务的独立第3、第5旅和新编第4旅等部队，作战一开始就陷入了混乱。阵地狭窄，地形复杂， 夜色黑暗，日军的枪弹炮弹大鱼一般倾泻。新编第四旅二团团长梁鸿勋腰部和腿部负重伤，二营营长秦连登和三营营长张学英阵亡，全团的四名连长张振华、李登山、李明和王明亮阵亡后，接替的代理连长陈三元和徐鸿章也相继阵亡。十二团代理团长李正元以及该团的营连长也伤亡过半，两个团士兵的伤亡人数已达两个营的兵力数。独立第五旅向日军无名高地连续发起三次冲锋都未能得手，组织第四次冲锋时，旅长郑廷珍亲上前沿，日军的一颗子弹从他的右眼入后脑出，郑旅长不幸阵亡。
郑廷珍，中国陆军第十四集团军独立第五旅旅长，河南人，出身一个中医世家，但他没有子承父业，而是在20岁那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开始了从军生涯。此次部队奉命从河北开赴山西战场，他对第五旅的官兵们表示，过去打内战胜不足武，败不足惜，现在是打侵略者日本，拼死拼光也值得，这是军人的光荣。部队途经河南时，他打电报让家人来车站见面，在车站站台上，戎装男儿跪倒在地，向年迈的老母叩头道别，表示儿子此去奉令杀敌，鬼子不败誓不生还。郑旅长阵亡后，遗体被护送回河南老家，灵柩所经之路，百姓沿途祭奠，家乡父老厚葬了他。
郝梦龄命令614团团长李继承代理旅长职务。日军在南怀化阵地正面增加了兵力，李继承旅长指挥614团二营，再调来615团三营，避开日军的攻击正面，试图从左右夹攻。日军的炮火即刻覆盖了战场的左右两翼。战至两个小时后，二营和三营的官兵因伤亡所剩无几，李继承旅长也在赴前沿督战时阵亡。独立第五旅旅长再次一人，由615团团长高增吉代理。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英灵化入泥土而滋生。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独立第五旅反击受挫，领军长郝梦龄焦灼万分，决定亲上前沿督战。部下阻止说，前往独立第五旅的阵地必须通过一段长约20米的小路，小路被日军的四挺机枪严密封锁，已经导致4名传令兵阵亡。如果军长坚持要去，必须绕路。郝梦龄军长不肯，认为绕路会耽误时间。部下又请求军长写下手令，表示他们愿意冒死送达独立第五旅的阵地。郝梦龄军长还是不肯，说正在前沿血战的官兵需要看见他。他对士兵们说，今天的战斗，谁能坚持最后5分钟，谁就胜利。你们要坚守阵地，就是剩下一兵一卒也不能撤离。说完， 郝梦龄带着第54师师长刘佳琪走向了那条令他们一去不复返的小路。将军在前，刘师长在后，拉开距离，用快步奔向独立第五旅。刚进入被敌人控制的危险路口，即被占领烽火台南沿制高点之敌发现，四挺机枪一阵疯狂扫射，将军身中十余弹，倒在血泊中。师长刘佳琪不顾生死急救将军遗体，尚未离开地方也同样殉国。中国陆军第14集团军第9军军长郝梦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阵亡的第一位军长，殉国时年仅39岁。
郝梦龄，字西九，河北藁城县庄河村人，16岁从军，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参加过直皖大战、直奉大战、中原大战以及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虽多年在军阀部队里作战，但他始终洁身自好，严于律己，不治私产，爱护士兵。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奉命率部北上，部队自贵州沿湘黔公路徒步行军，然后在汉口转乘火车至石家庄。原定参加平汉路作战，因山西战局紧张，遂跟随卫立煌的第14集团军增援晋北。10月3日进抵太原，4日午夜到达忻口。12日忻口阻击作战开始，他的部队始终处于中央正面战场，必须直面日军优势武器的猛烈打击以及重兵的持续攻击。官兵舍命血战五昼夜后，他知道自己既无援兵又不能放弃，只有拼杀到底。部队北上路过汉口的时候，他曾与家人有过短暂的也是最后的相聚。他对他的儿女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更爱国家，如果国家亡了，你们就没有好日子了。我没有钱，如果我死了，你们就进国家设立的彝族学校去读书。
郝梦龄军长给他的妻子留有遗书一封，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人，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即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主子女之教育当然不成问题，别无所念，所念者此中华民国及我们的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倘于牺牲，望汝孝顺吾老母及教育子女，对于兄弟姊妹等亦要照拂，至于牺牲亦有荣焉，为军人者对国际战亡死可谓得其所以，使中华民族永存世上，这是郝军长无惧战死的唯一理由。
1937年12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陆军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佳琪、第5旅旅长郑廷珍，始终革命，宿驻勋勤，此次奉命抗战于南怀化之役，率部鏖战历五昼夜，有负身先士卒，奋力无前，竟以身殉国，卷怀壮烈，枕道弥深，应予特令褒奖。郝梦龄追赠上将，刘佳琪、郑廷珍各追赠陆军中将，并交行政院转型从优抚恤，生平事迹存备宣父使馆，用章勋进而垂永久。
卫立煌指令 第十四集团军参谋长郭继桥接任第九军军长，第一六一旅旅长孔繁莹接替第五十四师师长，指定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杰统一指挥中央兵团继续作战。这天早晨，第六十一军司令部参谋张光曙奉命前去忻口，在这片战场上，他看见了触目惊心的一幕：遥见忻口阵地上浓烟暴起，喊声连天，十几架日军飞机轮番轰炸扫射，爆炸声震耳欲聋，双方正在激战中，大批伤员涌退下来，有的呻吟叫嚷，有的边走边骂：
鬼医生都滚到哪里去了，连个人影都不见。
有一个端着自己另一只骨断金莲血淋淋的伤臂嚎啕大哭，还有一个躺着对过路人说：
给我一枪吧，我受不了了。
原来他的小肠已经流出来一大截。卫立煌判断日军的增援部队最迟17日抵达，在此之前击溃当面之敌当然有利，然而忻口一线的中国守军伤亡过大，消耗甚巨，已经无力支持大规模的全线反击作战。尽管蒋介石命令驻扎潼关一带的邓锡侯的第22集团军日夜兼程赶赴忻口，阎锡山也命令朱怀冰的第94师等部队迅速抵达前线归卫立煌指挥，可是援军的抵达毕竟需要时间。基于目前战场局势，卫立煌决定全线采取守势，坚守现有阵地，援军抵达再战。忻口阻击的第一个星期，中国军队以顽强的作战顶住了日军的疯狂攻击。从军事上讲，在忻口战场进入僵持的时刻，如果中国方面能够迅速增兵，或许只要再投入几个武器装备较好的陆军师，便有可能将当面日军击溃，至少能够利用有利的地形把日军阻挡在滹沱河边。但是阎锡山和卫立煌最害怕的事还是发生了，或许现在他们应该想起了毛泽东的提醒：在忻口战场的侧背晋东的娘子关方向，此刻已是炮声隆隆。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